哈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慕道朋友平安。那今天呢，晚上呢是所谓228连假的前夕，那也是中国人所谓的元宵节。那很高兴大家能够聚集在这边，一起分享神的道理。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不要害怕。那我们首先来看以赛亚书41章第十节。以赛亚书41章第十节，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阿们。好，那在准备这个今天晚上的分享的过程呢，我就在想说要准备什么题目。那其实最近呢，其实我就想到说，在去年呢，因为参加的声乐团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没有聚集在一起的团练，那停了一段时间，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很多的，因为世界各地都是处于封城、不能外出的状态，那所以其实很多的表演啊、乐团啊、艺文等等节目都是暂停。那这些世界各地的合唱团，他们是怎么样练习？就有一种是采用一个所谓的线上练习的方式，就是大家每一个团员各自在家练习，然后再把它汇集起来，然后再由后制的剪辑，然后把它制作成一首诗歌这样。那这段期间内呢，声乐团他们就录了这一首所谓的虚拟乐团呢，录了这一首不要害怕。那它主要的歌词呢，就是从以赛亚书这边截取出来。那我们再来看43章的第一节，以赛亚书一样，43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赛亚书43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扬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阿们。所以这一首诗歌的歌词呢，它就是采用这一段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段经节。所以当声乐团在今年年初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时候呢，也唱了这一首诗歌。那其实很多人事后的回想呢、回应呢，都觉得对于这首诗歌有非常大的感动。那我想说，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反应呢？跟回想呢？是因为其实在想去年在这个疫情很不确定的时候，那神其实保守我们台湾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的生活也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所以也让我们到现在能够持续的能够来教会聚会，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对于这首诗的一个感觉，也让我觉得说我可以分享这个主题呢，来跟大家互相的勉励。好，那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当然也像一般人一样会遇到痛苦啦、病痛啦、试探啊等等各种考验。那我自己整理了以下的三点呢，能够让跟大家分享呢，如何能够做到不要害怕。第一个呢，就是有具备全然交托的信心。我们来看一段耶稣和门徒的记事，大家也非常熟悉，请看马可福音的第四章35节到41节。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这一段记事是平静风和海的记事。那我们一起把它念过一遍，大家一起来念。35节，预备起。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阿们。好，这边记事是说耶稣和他的门徒要渡过这个这个海。那其实这个海其实是加利利湖，那它在处在以色列现今以色列的东北部。那因为它的地形是四周都是山，所以当地中海的风冷风吹进来，跟湖上的热风交替的时候，常常有这种风暴的产生。那这一天就是耶稣跟门徒要渡船渡到对岸的时候呢，就起了风暴。那在这个风暴，耶稣平息了风暴之后呢，他斥责门徒说：你们没有信心吗？为什么胆怯呢？那其实我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我也常常想说，其实我们在看耶稣在斥责这些门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门徒是这样的表现？因为我们可能常常在没有遇到很平顺的时候或很平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很有信心。可是今天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是试炼的时候，今天我们真的能够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像耶稣所说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能够具有信心而不害怕吗？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可以思考的地方，也可以需要学习的地方。举一个我的例子，就是说之前在我的家人在遇到一些病痛的时候，那其实在等待的过程其实是最艰难的，就是说在等待报告揭晓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去做了检查，然后需要等到报告揭晓的时候，我觉得这段时间是对于病人还有病人的家人其实都蛮难熬的。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内，其实以我的经验的话，其实我自己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然后而且也非常的不害也非常的害怕面临可能会遇到的结果。如果今天检查报告结果是好的，可能会觉得感谢主。那如果今天检查报告是不好的呢？那未来需要再面对很多未来的挑战或是未来的治疗，那我们这些旁边人要如何去做自处？我觉得在这段期间内我都感觉到非常紧张。所以当那时候其实能够做的就是多祷告，然后把对于神有交托的信心，因为唯有你把这件事交托给神，你把它放下，你才能够非常平静或非常稳定的去面对这个结果，不管它是好的或是坏的。好，第二点，我觉得要常存喜乐感谢的态度。那常常我们在遇到很多事的时候会感到惧怕，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情不够稳定，或者是我们容易去抱怨或容易去责难，不管是责难别人或是责难神。那如果我们能够长存喜乐感谢的态度，因为这个态度是必须一直累积一直培养的，而不是你在遇到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马上就会跑出来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常常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日常的祷告当中去向神求。那我记得在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它就是一个外教会的诗班。那这个诗班很特别，因为他们全部是盲人，那他们就有献唱的一首诗叫《常常喜乐》。那这首诗歌其实我们加百列诗班也有在福音茶会跟联会有献唱过、献诗过。那这些盲人，我在看他们唱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如果眼睛看不到的话，其实他们的表情是，其实有时候眼睛是没有办法，因为看不到嘛，所以没有办法对焦，所以他只能从他，我们只能如果从影像来看，只能看他嘴巴的表情。那其实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些盲人诗班的成员，他们其实都是面带微笑，嘴角是上扬的来唱。那我觉得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态度来唱诗，当然是第一个可能是这首诗歌的歌词本来就是叫大家要常常喜乐。 第二个是他们虽然是盲人，可是他们因为能够接受自己是盲人，感谢主，相信神，而能够从内心发出这样的态度，然后使他们的生活不再惧怕。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我分享一下这一首常喜乐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他有说到每日生活呢，就是靠主，由主来，由主喜乐，那所有的重担都交托给主。那遇到困难呢，不愁烦呢，因为呢，信靠神呢，必定开路。好，那这个讲到这一点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见证。那其实，在经验呢、啊，不算见证，就是说，其实之前我都有负担翻译的工作。那其实，在每一次翻译之前，其实我都是很紧张。然后其实很紧张，也是也有时候你知道紧张之后就会感到变成有点惊惊的感觉，就是害怕的感觉这样。因为如果尤其是遇到排到那种我第一次需要翻译的长职啊，或者是领会者，因为我没有不晓得他讲到的风格啊，或者是他的讲话的方式啊，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对于翻译的人来讲，他如果口齿比较清新，或者是他的速度比较慢，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翻译。那所以其实每一次要翻译上台之前，我都很紧张。那除了说是要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上台前就是祷告神，求神让这一次的翻译顺利。然后在事前呢，如果有可以的话，我也会去网络上找一下这个，因为现在其实资讯非常发达，所以其实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些讲道者或是领会者的一些见证或是领会的道理，那就可以从中去抓到一些诀窍。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在松山有排我翻译联会，就是领圣餐那一次的道理。那其实那时候我知道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的害怕，然后为了这件事也紧张了很久，因为其实知道要翻联会的圣餐这件事，大概可能是两个礼拜以前这样子。那所以其实这段期间就是会非常的害怕，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因为这是一个圣礼，然后如果说翻得出锤啊，或是卡卡的，这样是就是很不好这样。那所以其实就告诉自己说，其实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比较容易紧张，然后也会如果说有出错的话，可能也会觉得很拍死这样。那所以就是跟神祷告说，就是说跟神求说，能够让在翻译的那个过程当中能够很顺利。那所以其实在那一次的翻译当中，其实也很感谢神，也是很顺利的完成这样。那也是我第一次，就是说第一次翻译那个圣餐里的道那个道理这样子。然后也感觉也后来也是觉得真的是很感谢神，让一切都非常顺利。好，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不要害怕呢，就是怀抱进入永生的盼望。那我们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一点我在这几年呢、啊，越来有越大的体会，就是说，其实我们相信神，然后我们最终的盼望就是有一个永恒的天家，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虽然我们每天也是在世上忙碌，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能够脚步走得更坚定，在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能够不惧怕。那最近曾经在圣灵月刊中看到有一个姐妹的见证，她就是因为她罹患了乳癌。你知道患病的人其实一开始都是非常的不能接受，很少有人能够听到说我因为生病，然后我就很欢欣的接受。可是她在跟神祷告的过程当中，她就转，神就开启了她的心，她就转念，而且她的丈夫就是他的先生也安慰他说，如果今天神的安排是要让你 接你先回去天家，那岂不是更好吗？你习了世上的劳苦，而且家里的事情、家里的小孩你都不用担心。所以这个姐妹其实她就想法上就有改变，能够接受她的病情。那这个见证到最后，其实这个姐妹是得到神的医治，然后身体也有康复，所以她也很感谢神说让她能够康复。那我觉得我们一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能够跳脱出来一个想法，就是说能够比较能够去接受说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试炼或是遇到这样的病痛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说虽然我现在遇到这些事情，可是因为我有更好的盼望，我要进入天国。那这边也提到说，在刚刚我们读的经也提到说，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要进到神的国之前，我们有把握我们能够进去吗？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好好在世上去努力的目标。好，那接下来做个简短的结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阿们。那这边主耶稣提到说，其实因为在当时候的时代呢，这个穷人因为没有钱，所以有时候还会去吃麻雀，所以麻雀是一个很不重要、很便宜的一个物，一个可以算是食物。那这边耶稣提到说，连麻雀神都如果说神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何况是人呢？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不要惧怕，可以放胆的去，在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可以放胆的去接受这样的神给我们的试验或是挑战，因为神会让我们遇到这些试验挑战，我想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最后呢，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个人的分享。第一个是说不要害怕呢，第一个就是要具备全然交托的信心。第二个呢是长存喜乐感谢的态度。第三个呢是怀抱进入永生的盼望。希望呢大家跟大家一样呢一起来学习这三点。因为这是我个人整理出来的观点，也许不一定正确，但是希望大家也可以能够朝着这三点迈进。那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边作者提到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想这段经节大家也非常熟悉，它的意涵呢就包含在这个字面上面。我们只要坦然无惧地向神求，多祷告，抛弃恐慌，稳稳地走在主路上，相信神会一路地带领我们。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晚上的分享，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